们回到课堂上来。这边先跟大家公告，下星期呢，因为遇到清明节的连续假，所以观照法师的课也有停，对不对？星期三有吗？都有，所以下星期都停课。星期三有，对不起。一三有课，四五没有课。就是从礼拜四就开始，四月四号因为是儿童节嘛，所以就开始放假，所以星期五刚好是清明，那就让大家比较不会有挂碍，不要很挂碍，所以下星期停课，那在下星期才我又开始上课了，好，我们现在看，请翻到讲义473页，我们接着下来呢，就是要看《楞伽经》的如来藏说，那导师第八章的标题，他安立为如来藏佛性的抉择，那这边的抉择，有一个意涵，就是之前我们一直都看到这个如来藏，或是导师经常提到如来藏的这个经里面呢，都跟我这样的一个内容是有连结的，如来藏我，就或者是如来藏即是我。这个我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语词，在阿含经以来呢，一直到大圣初期，这个我都是，这个因为是外道的一种最高的一个真理了，那这个如来藏又是究竟的一个，相当于究竟实相，又跟这一些语词挂钩关联了，那会有一些问题出现，所以这个抉择里面有一个意涵，就是把这个我这样的一个成分把它去除，就是把它这个淡化，或者把它给澄清了，对，把它给纠正了，所以这个抉择主要谈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涵，就是到底以前那种讲如来藏我是了义吗？这边是用了义跟不了义啊，了义就是说真正的如来藏是无我的如来藏，这个楞伽经里面讲，好，那在这一节里面呢，导师要谈两个课题，第一个就是如来藏与我，那这一个是从474页，看一下474在标题二有没有楞伽经的如来藏说，有两个主义，第一个刮胡一就是如来藏与我，有没有？那这一段就是在谈抉择，在谈抉择。那在楞伽经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如来藏与常事，它被结合在一起了，这两个本来是两个不同的这一个教学系统，现在变成是同一个东西，或是这两个名字一起出现了，那这个是从479这边，所以如来藏与我就是从474到479，那第二个主题就是如来藏与常事，从479大家看到刮胡二有没有，那这个是两个大的主题，那在这一段里面呢，导师主要在说明为什么如来藏跟阿赖耶本来是两个不同思想，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语词，会变成一个语词，那 中间的一个连结过程是如何呢？哈，那这里面也又除了在谈这一个问题之外呢，哦，里面这一大段第二大段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在487啊，487阿拉伯数字3这一段以外藏是常为生死涅槃一，这个是在谈生死涅槃的所依的一个问题啊，哦。那一是什么概念呢？啊，哦，还有就是里面还谈到这一个习气啊，哦，无漏习气等等。所以这边都是楞伽经里面很特别的地方，跟如来藏教学有密切关联的齁，哦。那楞伽经其实它的思想还蛮多样的啦齁，哦。它又有空，谈到空又谈到不空。谈到不空它基本上就是如来藏的一个立场了，哦，有人就曾经听过有人这样批评导师，就是说导师有一点画蛇添足。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明明是什么就让他是什么就好，啊，你又要给他安上一个所谓如来藏，哦，也就是说他可能他是一个复杂的啦，听得懂吗？它有唯识的内涵，但是又不跟唯识完全一样。它又讲空，对不对？它空又跟中观又有所不同，哦，一般人他会用语词来看一件事情，说哦，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学，哦，但是导师说这个语词如来藏也谈空啊。啊，他还跟你讲不空，对不对？哦，所以这些批评都没有理解导师的用心啊，哦，没有理解导师用心。那基本上你要看出他是以如来藏作为立场的一部经，我们才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跟唯识所说的这一个种子啦，阿赖耶的这些观念会有所不同，哦，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他的一个根本立场，我们才可以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懂意思吗？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支那内学院，他们就批评这部经脑袋不清楚，也就是说那唯识的东西都讲错了。懂意思吗？哦，那导师说他没有讲错，他其实是站在如来藏的立场在讲事的一个问题，明白了齁，哦。所以他当然跟你唯识虚妄分别这样的阿赖耶识，他的教学会有所不同，也就是他的一个根本立场不同，大家都用类似相同的语词，那阐释出来的东西当然会不一样啊齁，哦。老师是从他的一个背后更根本的原因来看，而不是说去否定他。哎，你这个讲唯识根本就是胡扯，不会啊，因为他的唯识是如来藏的唯识，懂意思吗？所以跟你阿赖耶虚妄分别为基础的这个唯识本来就会不同，会一样就很奇怪了，对不对啊？会一样表示楞伽经的这个编辑者脑袋不清楚，本来应该不一样，你把人家讲成一样的，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导师其实去区别这一个，主要就是要去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讲，要不然大家会这一个赞叹这一步，然后去否定那一步。那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心态，哦，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导师的著作，我们要 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就是我们去辩义的时候，主要要去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去理解他，然后去看到他的一个价值。因为每一种教学，他一定有他当时某种时空因素，他必须做这样的一个阐释，那当时就有这一类的众生得到受益。那这样子心胸会比较开阔一点。好，我们回到这一个473页。好，首先在这一节的第一段呢，是关于楞伽经的简要的介绍。它总共有三个翻译。那第一个翻译是求那跋陀罗在这个宋是南北朝的南宋刘宋可以吗跟赵宋不一样，赵宋又是在唐代以后的因为这边有海外的这个连线的法友，他们对中国历史不一定清楚这很早在西元440左右40年，名为《楞伽阿跋陀罗宝经》四卷。这部经呢，据说是一个禅本就是整个完备的《楞伽经》，大概已经不存但现在至少印象中是这一部，它是。只是一个片段而已它当然已经有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一个结构在里面，但是据说还不是完整的啦好，那在导师说在无着事情在第二行的论述里面还没有引用到这部经，但是到了成为世论，应该是成为世论就提到这一部经了好，所以导师说这部经的集成约在西元的四世纪末好，再来我们看到473页，474，对不起，这边的法语很好，讲错会提醒好，再来就是楞伽经如来藏说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如来藏与我好，那这边导师首先提到呢，楞伽经与瑜伽学派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也就是基本上楞伽经它用了很多唯识教学里面的这些术语然后呢有一些差别呢，如果有一些差别，那就是会通如来藏说基本上楞伽经里面的这个释的唯识教学也跟唯识基本上有很大程度是一致的啦只是说在释的一个真性的时候呢，他说是如来藏是清净的不生不灭的好，所以如果跟唯识有些差别，那就是会通如来藏说那瑜伽学者是曰清净真如 无差别解说经中的如来藏，但是楞伽经在楞伽经里面呢，它其实也从真如的一个角度来解释如来藏那这个跟瑜伽学是一致，但是呢导师说有更进一步说明如来藏的本意，这边大家把它做一个记号 到底什么是如来藏的本意呢？大家在读的时候要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面啊，看到的时候大家就会豁然开朗啊。原来在不重要的地方，导师不是不重要，在这个轻描淡写的一段文字里面，导师就提到这个本意啦啊，嗯。啊，如果不仔细看，还真的不会看到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楞伽经》有这样的这一个进一步说明如来藏的本意啊。好，那这边先公布答案好了，要不然大家可能会找不到啊。这个《楞伽经》它是指真如。并且呢，讲到如来藏，因为如来藏有这个如来藏我这样的一个教学，对不对？在楞伽经进一步对如来藏我的这一个教学再提出抉择，也就是说有我的如来藏是方便说，这个是如来藏的本意，所以本意或者是说无我如来藏才是真正的如来藏，所以本意就是无我的如来藏，有我如来藏是方便说，这个就是进一步说明如来藏的本意是什么，无我如来藏。好，再来你看到475页。好，那导师进一步就要开始讲差别了，就是如果有些差别，那就是会通如来藏，对不对？那瑜伽学的如来藏是指什么？真如。那楞伽经的如来藏指什么？真如。那不是不一样吗？它还有进一步的说明如来藏的本意，就是这个瑜伽里面没有讲到，那这边突然想到瑜伽呢怎么样来讲这个我，因为在楞伽经里面，大家现在把脑袋稍微整理一下，如来藏教学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个内容就是如来藏我，如来藏我，如来藏我，讲三次，为什么？很重要。如来藏我经常出现了，如来藏我流转生死嘛，对不对？好，那瑜伽学也就是唯识呢，他对于我他怎么样来解释？他说这个我是大我自在意，也就是你不要把它误会成外道的那个神我，这样就好了，可以吗？也就是它其实是加引号的我，就是自在啦，它不是跟外道那个我的内涵一样，它只是要说明如来有八自在或自在这样子，可以吗？这个是唯识学对于我跟外道我做区别的一个做法。那楞伽经呢，他说他里面所讲的我就是外道的我，但是这个是方便说，故意要这么讲，因为外道喜欢听这个嘛，对，你喜欢听他，那接引他们来学习佛法，所以在楞伽经讲如来藏我的那个我就是外道的我，可以吗？那这个是方便说，基本上楞伽经采取的是这一个意思，也就是他导师认为这才是如来藏的本意啊，讲这个我不是在谈什么自在意，不是，他就是要接引那一些喜欢讲我的外道，或者说不喜欢听到无我这一些众生，那这个导师认为这《楞伽经》里面说，这个才是如来藏的真意啊！那讲如来藏我其实是方便，真正的如来藏的本意是无我的如来藏， 那就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老师说跟瑜伽是这个很比较大的一个差别了哈。跟瑜伽唯识学有差别，另外还有就是无漏习气的问题啊，无漏习气啊，无漏习气在唯识里面呢，习气就是种子的别名，种子的第一个特质就是会生灭的啊。但是在楞伽经的习气，无漏的习气呢，它是不生灭的，不生灭，习气种子。在唯识里面，不管是有漏无漏，它都是生灭有为法啊。但是在楞伽经里面，在讲这个无漏的种子的时候呢，他跟我们说这个是无为法，不生不灭，不生灭的啊。这也就是支那内学院说这一部经脑袋不清楚，讲错了啊，应该会生灭啊。好，所以他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了哈。好，那再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差别啊。那这边是这一段文，我们应该在过去应该也多少都有看过哈。那这边的经文我们来看啊，这边说呢，经文提到世尊修多罗说啊，什么意思？现在这一段对话是这个提问者说，世尊你在另外一部经里面这么讲啊，也就是引经啊，你在另外一部经，世尊在另外一部修多罗里面说啊，引他经而问啊，为何如来藏教学有这种跟外道几乎一模一样的这样的内容呢？哦，可以吗？哦，那这个世尊在另外一部修多罗里面讲到，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如大驾宝，垢衣所缠，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亦复如是。有没有？而因借入垢衣所缠，也就是如来藏在众生的身中，在我们这个蕴处，因借入就是蕴处借我们的五蕴啊，把它这一个，它是一个垢衣啊，脏衣服，我们这个五蕴把如来藏包在外，把如来藏包在里面，可以吗？然后贪欲嗔恚不实妄想尘劳所污，点点点点啊。那这个提问者就问啊，他说：“为什么世尊会讲这种跟外道一模一样的东西呢？”啊，言有如来藏耶？啊，世尊，外道一说有常作者，离于求那周遍不灭，外道也有讲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众生的身中啊，离于求那，就是意思就是不依于因缘的啊。这导师后面会解说，离于求那就是不依于因缘，而且是周遍不灭的啊。好，那回答这刚刚提问者是大慧菩萨了哈，大慧菩萨。这边说，大慧，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啊。大慧，有时说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如是等句说如来藏矣。如来应供等正觉，大家写个一，未断于复未无我具故。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如来藏门，然后再 点点点，这边写一个二啊。开隐即我诸外道，故说如来藏，令离不使我见妄想，入解三解脱境界，希望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这一些教法呢，未断凡愚夫的未无我具。什么叫未无我具呢？就是听到这个无我的这些教学，他就会害怕啊。无我具就是害怕无我的这一些教学啊，或是开隐即我诸外道。开就是让他们能够心开意解，然后引导他们来到佛法啊。好，那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作如是说如来藏，未离外道见故，哦，未离外道见故，当依无我之如来藏。好，答案在这边啊，哦，也就是说，讲前面跟外道的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些内容呢，他只是为了要。第一个断愚夫，因为怕听到无我，哦啊，所以要讲一个好像我这样的东西，他们就不害怕，哦，第二个开隐即我诸外道，哦，所以讲这一些好像这一个有我 的这个如来藏呢，就是这两个目的，哦。好，那未离外道见故呢，当依无我是如来藏。真正的如来藏应该要是无我的如来藏，哦。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解说476页。好，导师这边就是解释这个经的一个大意啦，哦。那前面不是讲到世尊修多罗说，也就是世尊在别的经里面这样讲嘛，对不对？那这部经导师就举比如说如来藏经等呢，也就是讲如来藏的这一些，有讲如来藏我的这一些经典，都说众生的身心中的如来藏呢，它有几个特质。第一个自性清净，第二个常住，哦，也就是不会灭的，哦。好，那这个问题的一个意思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自性清净而且是常住的，那这跟外道所说的我，也就是阿特曼，哦，有什么差别呢？外道所说的我也是常住，周遍不灭，离于求那，哦，这个离于求那就是不依因缘而有，哦，那求那是有变化之法，离于求那即无变化常住之法，可以吗？求那是也就是变化之法的意义。我们看到477页，这边导师就有解释什么叫离于求那了。那导师根据的是魏译本，魏译本就是菩提留支啊，哦，北魏菩提留支，他认识吗？这有人哈，哦，大家应该有听过达摩祖师到北地去被害嘛，哦，传说啦，以后我们有机会开中国禅宗史再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传说因为达摩祖师他在南方，他 他在教这个禅法呢，他也是译楞伽经哦，对不对？他译的是什么？四卷本哦。听说这四卷本很神奇，不要乱讲，因为武侠小说说里面烧一烧，旁边有字的嘛，是吗？忘记了，不是好像是九阳真经还是什么？忘记了啊、哦。这一部经被武侠小说。好，印象中有点神奇化了哈。达摩祖师呢，他在南方传这一个禅法，他是依楞伽经来教哈。那他依的是四卷本的楞伽，那北边也有楞伽经啊。那据说这两部楞伽经，它思想上还是有差别的了哈。也就是楞伽经这一本经在印度有很多传承，或者是说来到汉地里面呢，每一个译经师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全是不同，那翻译出来的这个文句也会有所不同、哦、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同样一部经为什么会理解不同，不是一个字白纸黑字怎么讲就怎么理解嘛，没那么容易、啊、之前好像在谈这个是宝性论、啊、宝性论之前不是勒那摩提翻译吗？他其实有好几个，本来是好几个人一起的，根据这个经录啊，这个佛经有那个当时有人做目录，就是把当时翻译出来经典谁翻的，在哪里翻的啊，经本有多长啊，还翻译经典的人的一个传记，大家都会编在里面经录啊。里面谈到本来好像是三个人一起翻啊，那后来大家意见不合，皇帝说那你们各自翻各自的，继续翻。好，要不然继续吵就翻不完了。也就是说同样经本，因为大家的一个理解不同，它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不一样的一个思想或是教学的一个内涵。那这边是从魏译是谈到这个菩提留支，他也有翻楞伽经。好。在魏译本里面呢，相对应于鲤鱼求那这一句呢，它的这个内容是不依诸缘自然而有、哦、这大概是比较从文义上来翻，已经不从字句的逐字的这个直译了、哦、可以吗？因为他这边没有看到这个求那这样的一个语词、哦，所以所谓的离求，那就是不依诸缘自然而已，它本来就存在了、哦、不需要依靠因缘。所以离求那的意思就是我是作者，不是依缘而有的、哦、那这样的我呢与如来藏不是相同吗？外道有这样的一种我，它是离于求那的，也就是不依因缘自然而有。那这样的我跟世尊在经里面所描述的如来藏不是相同吗？经中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一个如来藏呢？好，楞伽经的解说是呢，如来藏是如实际法性等译名，有没有？前面在经文里面有谈到、哦、如法性实际的一个译名、嗯、所以如来藏的内涵是什么？在楞伽经里面真如，对不对？就是诸法实相，这个跟跟瑜伽是一致的、哦、所以导师说是一致的、哦、好。那是离妄想无所有的境界，也就是诸法实相嘛、哦、 离妄想无所有的境界。经中常见的真如法界等，为什么又要称为如来藏呢？也就是导师先解说如来藏的内涵是什么，这是第一项。那既然是这一些诸法实相，那为什么要名为如来藏？因为如来藏它其实有这一种外道神我的一个渊源或者色彩啦，可以吗？也就是如来跟胎藏这两个字的结合。如来在世间语言指的就是什么？我，对不对？那胎藏又有这一种印象，好像是吠陀里面的传说，胎藏嘛，胎藏，就是人类的起源，金胎好像是这一个，所以如来跟藏它其实是在导师在刚开头在第二章的地方已经谈到，这些语词是充满着这个当时印度宗教其他宗教的一个色彩的，所以来到这个佛法里面，他有讲到这个佛教界都会一阵怎么讲惊异，就是吃惊又讶异，就是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就所以整个佛教就开始对他做解释了，因为这种东西不能混进来，一定要把它导正这样子。好，那所以第一个如来藏的内涵是什么？真如。为什么要说如来藏？这是第二个内涵，那就是为断凡夫无我具以及开引寂我外道这两个对象，就是寂我外道跟为无我具的这一个，它当然也可能是同一类的啦，但是佛这个为无我具，它可能是指在佛教里面的这些人，那外道就比较明确是指外道。好，所以是为了要度这些人，那在生死流转与解脱中呢，外道都主张是有我的，对生死来说呢，我它就是作者，因为生死有种种的造作嘛，在生死流转中当中有种种的造作，那这些造作的一个造作者就是我，那解脱我就离生死而常乐，所以我在生死的这个面向来讲是作者，那解脱之后我并没有消失，我就变成离生死而常乐。好，接着导师提到呢，佛说无我这样的一个教学呢，是外道以及一般人所不容易信受的，是外道不容易信受，一般人也不容易信受。为什么？没有我，谁在作业，谁在受报呢？对不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没有我解脱，不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吗？对不对？死了，因为死了就没有了嘛，没有我。佛说的无我与涅槃，其实是外道跟一般渔夫的部位处，也就是这一些无我或是涅槃这一些教学呢，是外道跟一般渔夫他们听到都会感到恐惧的一个教说，所以不得已呢，只好将真如说为如来藏，也就是真如涅槃这些都是指跟真理有关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对这一些听了就会有恐惧，那就好吧，我就把真如包装一下， 如来藏、哦、那他们就觉得很欢喜、哦、就愿意来学习。那这样如来藏呢说的尽于外道的神我，所以整大段呢就是要表达几个重点。第一个，如来藏的内涵是什么？真如、哦、第二个，那既然真如为什么要改名呢？为了一般凡夫跟外道，因为他们对无我这样的教学没办法信受、哦、好，就讲这两个重点。好，接着导师说，如果这些人信受如来藏说，更进一步理解其内容，他们就可以知道跟神我是不同。所以在如来藏在这些教学里面讲到我或是跟我类似的一些内容，其实就是要把它讲的跟外道很像、哦、或是根本就是一样的、哦、是故意的、哦、越像越好，因为他们喜欢听这个，不像他们还觉得他们不太愿意来听、哦、嗯，好，那所以他们一旦进来进一步去理解内容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哦、原来是真如、哦、以前听了会害怕的东西现在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慢慢的了解一些道理了、哦、所以它是一个善巧、哦、实在是离妄想无所有的真如、哦、不起我见法见，从三解脱门向佛道、哦、所以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能够进一步不起我见跟法见，也就是我执跟法执、哦、这边的见指的是执，然后从三解脱门向于佛道。所以如来藏是诱惑外道的方便，或者是说如有我的这如来藏是诱惑外道的方便。真实的一个意义，如来藏意义是什么呢？无我如来之藏、哦、这是本意啊、哦、好，再来抉择如来藏即我的教学。这导师这边谈到呢，楞伽经与瑜伽学相近，而说的更为分明、哦、那无我如来之藏与大波涅盘经的我者即是如来藏意，方便是不相同的、哦、好，所以这边导师说的更为分明呢，也就是进一步的说明如来藏的本意。有没有这句话就是呼应前面在474页，大家还记得吗？哦、老师说如来这个楞伽经跟唯识关系很密切嘛、哦、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就是会通如来藏嘛、哦、那这个瑜伽是依真如而说、哦、那楞伽也说如来藏是真如，但是更进一步的阐述它的一个本意、哦、就是无我如来藏、哦、好，再来我们看到这个478页、哦、478页导师就引了这一个宝性论的一个见解了，因为楞伽经说无我如来之藏才是究竟了义的嘛，还是了义真正的如来藏。那宝性论的见解呢，导师这边有提到其实有两项，在 A 这一段呢跟楞伽经是一致的，就是为了这个让既生有神我的这个外道呢、哦、能够离于这一个我见的过失、哦、就是诱惑外道执着我见而说有佛性，也就是如来藏的别名、哦、 那第二个呢，是以自他平等的大我而离虚妄的小我，也就是神我。所以在宝性论里面谈了两个重点，那详细的部分呢，因为时间差不多，我们就下一次，也就是下下星期，下星期停课，下下星期，也就是宝性论呢，提示出了两种对于如来藏我的一个解释。第一个讲到，讲有我的如来藏是为了这个引导外道执这个我见，对不对？就是相当于楞伽经的开引即我外道了。第二个他提出这个我呢，其实不是真正的无我，是还有更高境界的我，要来离我们执五蕴身心有一个我这样的我见。就是他在宝性论有提到这两种见解了。那这里面导师有讲到，那这两种解释哪个比较好？哪个比较好？后面有答案了。如果大家没看到，我们在下下星期再跟大家做说明。也就是这两种呢，一个是把我解释成这一种什么平等义啊，平等实相来解释。第二个就是它本身就是个方便，就是要讲的跟外道一样的，懂意思吗？好，那后面的内容我们就下星期再跟大家继续说明。这一章后面的这一个如来藏常识这一段蛮复杂的啦，所以需要花一些时间解释，希望大家要先预习，要不然就会好几个礼拜都要再画图，帮助大家理解。好，可以画我们尽量画，因为画图不是很专长，所以但是我们也是很认真的画。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